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彭定康说，香港内奸都有外国护照，应该给港青救生艇。同普京会面，马克龙拒检测，不想留 DNA。167国民主指数，中共排名倒数，台湾高居东亚之首。非同寻常，官方热炒谷爱凌暗度陈仓。美移民局修改使命宣言，删除关键字引争议。前英情报主管说，美澳在澳洲中部运作截取中共情报基地。越南发现500万年古洞，充满奇景，狂传怪声吓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彭定康说，香港内奸都有外国护照，应该给港青救生艇。2月10号，英国上议院就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签证修正案进行辩论，探讨将 BNO 签证移民权利扩展到1997年后出生的香港年轻人。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发言嗰阵话，香港历任特首同好多迫害港人嘅内奸都有英国或外国护照，而好多被迫害嘅香港人却冇，系好不幸嘅事。英国应修补救生艇漏洞，而英国政府就首次表态，愿意认真考虑点样帮助呢个群体。中共实施港区国安法打压香港后，英国为香港人开放 BNO 签证移民安排，但是在1997年后出生的香港年轻人就未符合申请资格。英国国会议员祁达文去年底趁讨论国籍和边界法案嗰阵，提出 BNO 签证修正案，建议容许1997年7月1号后出生的香港人，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持有 BNO 护照，就可以申请 BNO 签证。修正案获得30名下议院议员支持，但就未获英国政府即时接纳。之后在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带领，前港督彭定康勋爵和前司法大臣 Faulkner 勋爵的跨党派支持下， BNO 签证修正案被带上上议院，在2月10号进行辩论。彭定康发言嗰阵阐述英国向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移民安排的必要性，认为有需要修补救生艇的漏洞。对于在1997年后出生的人无法申请 BNO 签证移民，包括很多因争取民主自由而被关押的人，彭定康就指出一个不幸的事实，就是继任他的每一个香港行政长官，自己或者是家人都拥有英国或者是外国护照，是每一个都有。彭定康以特首林郑月娥为例，现任特首有英国护照，只是在当特首之前先放弃，他的丈夫有英国护照，他的仔亦有英国护照。我不反对他们享受作为英国公民的各种自由，但是不幸而奇怪的是，那些执行迫害的香港内奸，包括香港警队成员，都拥有英国护照，而那些被迫害被关押的人就没有。我认为我们应该解决这种不幸的失衡。他强调，目前在香港发生的事是一种报复式全面的攻击，冲击着开放社会的一切自由，言论自由，记者被关押，传媒老板被关入监狱，报章资金被冻结，任何抗议的人都被关押，甚至连燃点烛光纪念六四的人都被关押。香港大学纪念六四的国殇之处在深夜被拆除，香港被承诺50年不变的自由正是受到全面的攻击。彭定康指，我们需要明辨对错，认清什么是邪恶。我们看到新疆发生的事是邪恶的，西藏发生的事是邪恶的，正是在香港发生的，对一个世界伟大自由城市的摧毁，这些是错误的，我们亦应该指出这个是错的。他希望英国议会通过修正案，清晰表达对香港的承诺和责任， 他又提到，英国政府推出 BNO 签证计划后，有90,000香港人申请去英国生活，他们多数是年轻的专业人士。而香港的最新数字亦显示，在医疗领域，医生的数字下跌了 5%， 护士下跌 8%， 教师的数字亦急跌过千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去到英国，有很多香港人会去英国，对当地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英国人权团体香港监察在 Twitter 说，英国政府官员回应上议院的讨论那阵，首次表现出愿意修订 BNO 计划，以涵盖97年之后出生的人。该官员表示，对1997年后出生父母拥有 BNO 的人感到好同情，英国政府正是认真考虑怎样支援这班人。同普京会面，马克龙拒检测不想留 DNA。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个星期较早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前拒绝接受俄方的疫情测试。他的助理指，马克龙是不希望莫斯科获得他的 DNA 信息。同马克龙随行的两名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因为马克龙拒绝了克里姆林宫要求他接受俄罗斯疫情测试的要求，因此在两位领导人会面时一直保持距离。在7号，马克龙和普京分别坐在4米长的台的两边，讨论乌克兰危机。观察家们对会面照片感到震惊，甚至还有些外交官认为，或许是普京想发出一个外交讯息。这两位了解法国总统健康协议的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马克龙在会面前得到一个选择，一是接受俄方的核酸检测，可以靠近普京；一是拒绝测试，保持更严格的社交距离。我们很清楚，这个意味着领导人不会握手，会有那张长台，但我们不可以接受他们得到总统的 DNA。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他提到如果法国领导人被俄罗斯医生检测，会有安全问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冇即刻回应路透社寻求评论的信息。马克龙随行人员的第二个消息来源证实，马克龙拒绝接受俄方的核酸检测。该消息人士称，马克龙在出发前接受了法国国内的核酸检测，在抵达俄罗斯后，他自己的医生为他做了抗原测试。第二位消息人士说，俄方告诉我们，普京需要被严格控制在一个健康泡泡内。而在星期四，就在马克龙和普京会面的3日后，普京接见了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两人有握手，坐得很近，中间只是隔着一张小咖啡台。167国民主指数，中共排名倒数，台湾高居东亚之首。经济学人资讯社公布2021民主指数报告，台湾在167国家地区中排名第8，是亚洲唯一挤入前10的全面民主政体。法广编译报道，在2020年民主指数，台湾在167个受评比国家地区排名第11，高居东亚之首。而诸多欧洲民主国家，包括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等，排名都不如台湾。其中排第22的法国，第24的西班牙，第26的美国，第31的意大利都落入有瑕疵民主等级。而加拿大、德国和英国虽然和台湾同属全面民主等级，但排名都落在10名外，分别位列第12、15和18，而第16和17则是韩国和日本。中共就被归类在独裁，排名第148。法新社报道，全球超过1/3的人口生活在独裁专制的国家，其中一大部分是在中国。经济学人资讯社指，中国变得更富有的同时，并未变得更民主， 相反，中国变得更不自由。非同寻常，官方热炒谷爱凌另有玄机，学者揭穿中共阴谋。近日中共从官方到民间都在热炒一位名叫谷爱凌的18岁滑雪女选手，她在美国出生，但代表中国出赛，并在2月8号在冬奥会上为中国队夺得金牌。对此，著名女奥法学家袁红冰就说，中共制造谷爱凌的舆论潮用意并不简单，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保护在彭帅事件中受到指控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谷爱凌已经成了中国媒体的宠儿，不单止在民间被吹捧，连不负责文宣的反腐机构中共中纪委也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对谷爱凌的专访。诡异的是，这段长十分钟的专访是在谷爱凌夺金之前的2月4号录制的。谷爱凌讲述了她为奥运前做的准备工作，她的个人生活和爱好等等，这个也显示中共当局早有宣传她的计划。袁红冰认为，中纪委参与宣传谷爱凌反映出这件事并非一般，凸显了中共难掩的政权危机。他说他的内在逻辑就是为了消除彭帅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效应。在去年11月2号，中国女网名将彭帅在微博发长文，控诉张高丽强迫和他发生性关系并对他始乱终弃。他的博文在20分钟后随即被大陆全网删除，他本人亦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事件一度引起全球的舆论海啸，还推动了国际社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浪潮。彭帅2月6号在全程受监控的情况下，首次现身接受法国媒体对报专访，称自己并未指控任何人性侵他。而在2月8号，彭帅还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一起观赏了谷爱凌夺金的比赛。受到中共热炒的谷爱凌在记者会上被媒体问到彭帅的问题那阵话，他很高兴听到彭帅都在现场观看他的比赛。他还说彭帅很快乐很健康，也在外面做他自己的事，我对这些真是很感激。外界分析谷爱凌那阵已经沦为帮中共站台的一只棋了。袁红冰分析说，中共正是为了挽回影响，先至在冬奥会过程中先是迫使彭帅出面否认他曾经指控过哪个性侵过他，跟着又由中纪委高调报道谷爱凌，都是为了消除彭帅事件所引发的重大政治影响。因为中共最高层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黑手党集团，他们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就不可以不保护张高丽。美国移民局修改使命宣言，删除关键词语。2月10号，美国移民局发声明，修改了4年前在川普时期修订的该机构使命宣言。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相隔4年后再次修改部门使命宣言的内容，删除关键词并缩短宣言的长度。美国移民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机构的最新使命为秉承美国作为一个欢迎所有人和充满机遇国家的承诺，以公平公正和尊重的对待我们服务的所有人为宗旨。而根据旧版使命宣言为通过在高校公正处理移民福利申请，同时保护美国民众，确保国土安全，尊重我们的价值观，管理美国的合法移民系统，捍卫它的完整和承诺。该机构负责人贾道对新声明美其名是反映了我们国家和这个机构的包容性，他还补充说，无论是现在和将来，美国都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国家，拥抱来自世界各地寻求家庭团聚、就业机会和人道主义保护的人们。 曾在川普政府时期担任美国移民局代理局长的库奇内利就对此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告诉大纪元时报知，当我们在边境遭到入侵那时，美国移民局却选择将时间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只是这个左倾机构试图通过这类忙碌去逃避他们对美国人所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去保护我们边界的又一个例子。几位立法者亦对这个修改发表了看法，说拜登政府此举表明合法移民、保护美国人和确保我们的国土安全不再是他的优先事项。前军情六处主管说，美澳在澳洲中部运作截取中共情报基地。前英国军情六处主管迪尔洛夫爵士近日罕有谈及西方和中国的情报战细节。据他透露，澳洲中部的松树谷监视基地对西方收集有关中共的情报极为重要，而且中共的情报活动令人相当震惊。英国卫报10号报道，迪尔洛夫在环球事务播客中说，松树谷有一个大规模设施，部分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拦截情报的地点，它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对美国和西方联盟非常重要。松树谷位于澳洲国土中央，是一个由美国和澳洲共同营运的卫星地面观察站，距离东北方的爱丽丝泉约18公里。自1998年起，官方正式称它为松树谷共同防御设施，原先则是以共同防御太空研究设施为人所知。迪尔洛夫明确证实西方关注到北京的情报活动，他说更广泛地说，澳洲拥有非常精密的拦截能力。情报官员通常对美澳联合设施的具体用途讳莫如深，但迪尔洛夫承认松树谷是一个精密的监听站，还有很多其他用途。迪尔洛夫是在和澳洲前外交部长毕晓普的播客对话中发表上述评论的。毕晓普形容澳洲和中国的关系目前是紧张的。澳洲广播公司在2017年报道，松树谷向美国军方提供详细的地理位置情报，这个促使一些法律观察家讨论该设施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致命的无人机袭击方面的潜在作用。采访中，迪尔洛夫不单止提到松树谷基地，还提到澳洲和美国的战略联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的轮换，以及美国和英国帮助澳洲获得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的奥库斯协议。越南发现500万年古洞，充满奇景，狂传怪声吓人。越南广平省枫牙几榜国家公园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洞穴，内部除了有庞大的暗河系统、丰富而奇特的自然景观，甚至有很多珍贵的动植物。洞里面甚至大到可以塞入40层楼高的建筑物，等同容纳整个纽约市，被探险家称为亚当的花园。综合外媒报道，1991年越南男子何兴为了维持生计，去到枫牙几榜国家公园寻找沉香木，在避雨期间发现了这个洞穴。由于洞内不断传出怪声，何兴虽然感到好奇，但是在设备不足的情况下还是放弃探险。当他回到屋企后，还是对洞穴念念不忘，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探索这座神秘的洞穴。直到2007年，英国洞穴研究学会专家林伯特得知洞穴的消息后，拜访何兴，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洞穴的线索。据何兴回忆，当时洞外吹出强劲的风势，同时伴随雾气，但他记不起洞穴的确切位置，因此团队苦寻两年，最终在2009年才找到个洞穴，并称它为山水洞。 又译作寒虫洞。探索队发现山水洞全长近五公里，最高约200米，宽150米，判断应该是在200万到500万年前形成，内部有相当多珍贵的植物和动物，地形多半是石灰岩洞，亦有很多中乳石，甚至有高度超过70米的巨型石笋，还有一条长 2.5 公里的地下河。林伯特和探索队成员在山水洞内还发现了很多好像蜈蚣、蜗牛等的昆虫，还有马骝等等的野生动物在洞穴内活动。经初步勘探，原来洞穴发生过崩塌，形成了天井，让光线可以照射，因此植物和动物才可以在洞穴内繁衍，形同是孕育生命的亚当的花园。不过这个探险队因为遇上洪水和山洞内的崩塌被迫折返，虽然未走完全程，不过探险队确定山水洞算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大洞穴。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